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一句话逗笑 G7 领袖，吕特称北约 3.0 更强。
印度如果遭到进攻，川普罕见承诺美国必定相助。
诺姆爆料，北京精心组织公民偷渡，试图改变美国。
25名中国人坐船偷渡，拒绝配合，美国海警开火。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 G7 峰会最后一天出现轻松一幕，当各国领袖已经就座时，川普总统走进会场，笑着说了一句：“我是老大。”现场随即传出领导们的笑声。法国总统马克龙幽默回应：“你好吗？”川普则回了一句：“很好，谢谢。”随后入座。这次峰会期间，川普依旧是场内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会议结束后，马克龙还邀请川普前往凡尔赛宫共进晚餐，为这场峰会画下句点。另一方面，周三当天，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说，美国仍然坚定支持北约，只是过去过度依赖美国的模式正在改变，未来将由更多盟友共同分担责任。他说，这正是北约 3.0 的核心理念，也会让联盟变得更强大。谈到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时，吕特说，北约对此并不天真，对相关情况掌握得很清楚，只是不方便公开透露更多细节。
周三 G7 峰会期间，川普总统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川普赞扬莫迪的领导风格，形容他是非常强硬的谈判者，并笑称他外表和善，像个天使，但实际上强硬的无以复加。他也回忆过去访问印度时受到盛大欢迎，并表示未来将再次访问印度。这是两个人一年多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川普强调，只要他在任，印度在白宫就有一位伟大的朋友。在防务议题上，川普做出了极其罕见的公开表态。他承认美印之间没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但他明确承诺，如果印度遭到进攻，我们会挺身而出提供帮助。不过他指出，这项承诺与莫迪绑定，只要莫迪仍是印度的领导人，美国的帮助就会到。莫迪则表示，自去年双方在华府会晤以来，美印关系已注入新的速度和能量，两国正积极推动既有合作计划。此外，印度海员占全球海运劳动力近一成，莫迪希望美印未来推动相关合作时，能将海员的安全列为最高优先事项。
前国土安全部部长、现任美洲之盾特使诺姆近日表示，情报显示有获得北京支持的网络，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协助中国公民经拉丁美洲进入美国。诺姆受访时指出，拉美多国官员告诉他，当地存在专门服务中国公民的运作机构，这些人抵达后会获得相关文件和物资，再被安排前往美国边境，整个流程就像旅行社一样运作。他说，偷渡者多数是年轻男性，也有部分女性，相关行动显示高度协调特征。诺姆认为，这是一项有组织且有预谋的行动，目的是通过持续输送人员进入美国，试图改变美国。根据美方统计，自2023年底以来，美军和边境执法人员在南部边境查获或接触涉及中国公民案件已经超过22000起。此外，诺姆重申美国情报机构和缉毒局的观点，指出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和前提化学品多来自中国企业。他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中共政府参与，但相关企业和墨西哥反毒集团的联系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挑战。
国土安全部近日披露，25名中国公民涉嫌搭船非法进入美国。6月10号，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角南方约1英里海域遭到美国海岸警卫队拦查。由于船只拒绝配合停船命令，执法人员最终动用制弹火力，使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成功完成了拦截。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方表示，海岸警卫队起初曾鸣枪示警，但是船只仍持续航行。 由于佛州周边海域长期涉及非法移民、走私及贩毒活动，拒绝接受检查的船只被视为潜在安全威胁，因此执法行动随即升级。涉案的25人随后被转移至海岸警卫队巡逻舰接受处理，涉案船只则遭拖回迈阿密扣押。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已介入了调查，除了确认涉案人员的身份外，也将追查背后是否存在跨国偷渡集团。国土安全部代理助理部长比斯表示，这次行动向所有企图非法进入美国的人传达明确的信息，无论是陆路或海路，美国边境都不欢迎非法入境者。今年中国公民非法入境美国的案件受到关注，除美墨边境外，海上偷渡案例也有增加趋势。分析认为，随着调查持续进行，相关偷渡网络及运作模式可能会进一步曝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签谅解备忘录宣布停战，川普称并非最终协议，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傍晚，白宫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经透过远端电子签署的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协议，宣布美伊冲突即刻停止。根据协议，伊朗将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并清除水雷，美国则在30天内解除海军封锁，伊朗可恢复石油出口。在核问题上，伊朗承诺不发展或取得核武。不过川普说这不是最终协议，并严厉警告伊朗，如果不遵守协议，将恢复严厉的军事打击。请听报道。
据 Axios 爆料，川普总统周三在法国凡尔赛宫出席晚宴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远端共同完成了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万斯副总统预计仍将于周五前往瑞士日内瓦，代表美方出席正式实体签字仪式及外交会晤。不过，川普在当天这期峰会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了双边会晤时强调，目前签署的只是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伊朗违反承诺，美国将恢复军事打击。他说，如果我不喜欢他，如果伊朗不遵守规矩，我们会立刻回去，把炸弹直接扔到他们的头上。这也是他首次公开将军事手段列为协议的强制执行机制。川普指出，随着海上运输恢复，能源供应逐步正常化，全球经济渴望避免陷入衰退。他表示，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如果冲突持续升级，确实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说，每当市场看到和平的可能性，股市都会大幅上涨，并开玩笑表示，不希望成为引发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前总统胡佛。谈到协议的内容时，川普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核心条款就是伊朗不得制造、取得、购买或是拥有核武器。白宫当天也公布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文本。在技术层面，川普表示，美方将与伊朗合作处理深埋地下的浓缩核材料，相关技术谈判即将展开，美军也正持续监控相关的核设施。川普也谈到了全球的核武问题，表示人类根本不需要足以毁灭世界数百次的核武库，若未来有机会推动全球去核化协议，他乐见其成。针对近日外界盛传美国将投入3000亿美元协助伊朗重建，川普则明确否认，他强调美国政府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援助，一毛钱都不会出。他表示，只有在伊朗遵守协议的前提下，美方才可能允许经贸投资往来，并逐步解冻遭冻结的资产。而伊朗若持续履行协议，未来有可能获得由阿联酋等国出资规模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不过，尽管美伊双方正朝协议方向推进，但是桌面下似乎是还有暗流涌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法加里周三当天突然宣称，伊朗已经与俄罗斯签署采购20架米8及米17直升机的合约。 声称将用于紧急应变、空中救援、消防及搜救任务。首批四架已经完成了签约，预计全部机队将于明年三月前交付。然而，由于这两款直升机经过简单改装后就可以执行军事任务，包括搭载火箭弹及反装甲飞弹，因此引发外界担忧，这实际上是悄悄帮革命卫队补充随时投入战斗的突击运输力量。分析认为，伊朗在推动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同时，仍持续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也让美俄伊三方未来互动增添更多的变数。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对中国科技的防范延伸到汽车领域，美国一项限制联网汽车使用中国产软件的新规正迫使福特等车企向政府申请特别豁免，否则部分车型将无法在美国继续销售。这背后是对联网汽车可能收集车主敏感数据的国家安全顾虑。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限制联网汽车使用中国产软件和相关技术的新规正迫使福特等汽车制造商向美国政府申请特别豁免，以继续销售部分在美国市场的车型。福特已经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希望继续进口和销售在中国生产的林肯航海家运动型多用途车。福特表示，林肯航海家使用的软件虽然由美国团队开发，但整车在中国境内完成组装，软件也在中国安装，因此需要取得美国政府批准才能继续在美国市场销售。这款车型是少数在限制措施推出前便已在美国展厅销售的中国制造车型之一。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福特在美国卖出大约 1.75 万辆航海家。这套法规由拜登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于2025年1月落地，川普政府上台后维持生效，规定禁止联网汽车使用大多数由中国公司开发或维护的软件，包括跟中国企业有重大股权关系公司的产品。其中，软件禁令从2027款车型起实施，硬件限制则适用于2030款车型。美方担忧，联网汽车可能收集美国车主的敏感数据，存在数据泄露和被远程操控的风险。美国车企正加速切割中共供应链，通用汽车在中国组装的别克昂科威，今年上半年在美国的销量大约是 2.2 万辆。通用已经要求部分供应商在2027年前清理供应链内所有中国产零部件，并计划从2028年起把昂科威的生产转移到美国堪萨斯州工厂。由中国吉利控股的沃尔沃则表示，已经在5月份拿到相关许可，但因股权结构含中方控股，必须单独申请专项许可，同属吉利控股的吉星也可能需要申请。有分析指出，这个过程暴露出美国汽车行业与中国供应链深度绑定的现状，如果要彻底剥离其中的中国环节，对整个行业而言将是更艰巨更漫长的挑战。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博德角世界杯走红，中共连蹭热度反遭羞辱。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亚太股市受 AI 带动持续创新高。
政协委员、竟是柬埔寨电诈园老板刘忍黑老大身份曝光。
大陆经济圈私吞差价黑幕，千万合约艺人可能只拿三成。
68年传奇落幕，百盛餐饮27亿美元出售必胜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紧张局势降温的背景之下，国际油价延续跌势，亚太股市持续强劲，日韩台股在周四盘中创新高，受 AI 需求和半导体利多推动， 至今225指数盘中突破71000点大关。韩国 KOSPI 上涨近 0.9%， 台股加权指数盘中近阳近690点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台积电同步走强。美股方面，美联储周三开会后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最新点阵图显示，官员对今年利率预测由先前的 3.4% 上调到 3.8%， 暗示未来可能至少有一次的升息空间，导致美股三大指数收跌。道琼指数下挫约507点，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分别下跌超过 1%。 不过美股期货在盘后回稳，市场情绪逐步消化利空。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会议释出紧缩倾向，短线加剧市场波动。此外，沃什宣布将对美联储运作进行全面审查，成立5个专责小组，涵盖通信、资产负债表以及通胀目标等核心领域。能源市场方面，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后，市场预期供应风险下降，加上国际能源总署预测未来可能出现供应过剩，推动油价持续走低，布伦特和西德州原油双双下跌。
中共官方周三通报，柬埔寨亲共侨领、安徽省政协特邀委员刘忍已于6月10号从柬埔寨金边被押解回中国。随着案件曝光，刘忍的黑帮身份也被曝光。他不仅是跨境犯罪集团的核心成员，更是柬埔寨多个电信诈骗园区的实际掌控者。官方称，刘忍是陈志犯罪集团的核心骨干。从2016年起，他跟随陈志在柬埔寨成立金贝集团，初期经营网络赌博平台，锁定中国民众招揽赌客。2020年后，集团转向经营电信诈骗园区，刘忍实际控制西港金贝三号园区及芒果园区，涉嫌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吸引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年轻人前往从事诈骗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被押解前五天，刘忍仍以柬埔寨安徽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在金边接待复检考察的中共政企代表团。公开的资料显示，刘忍为安徽灵璧人，2000年赴柬埔寨经商，从小商品贸易起家，之后跨足餐饮、建筑及地产业，并出任柬埔寨安徽总商会首任会长，获聘为安徽省政协特邀委员。刘忍的涉黑背景直到2024年才陆续被揭露，当时多名受害人指控他涉及人口贩运、暴力拘禁及跨境洗钱等犯罪，但是刘忍曾透过当地华文媒体发表声明否认所有的指控。
中国知名经纪公司一心娱乐创办人杨天真近日在博客节目中揭露演艺经纪行业灰色操作，引发网络热议。杨天真表示，有经纪人对外签下1000万元商务合作案，却只告知艺人酬劳为500万，私吞差额，剩下给艺人的500万，经纪人还要占比例抽成。而且这种操作在经纪圈并非秘密。消息曝光后，网络炸锅。有网友估算，按行业惯例，经纪人从500万里再抽20%到40%，艺人实际到手可能只剩300万左右，而经纪人获利甚至超过600万元，艺人累死累活，到头来连一半都拿不到。这种行为被网友痛批为中间商赚差价的顶配版。杨天真表示，最受伤的是刚入行的新人，一旦签了长约，想走就得赔高额违约金，敢闹就可能被全行业拉黑。有些艺人其实心里有数，但证据只有那500万的合同，因此很难透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做经纪人出身的杨天真旗下曾签约多位知名艺人，这不是他首次掀翻行业的桌子。2025年他在另一档博客中直言，娱乐圈工作越来越无聊，艺人不像鲜活的人，更像是完成 KPI 关键绩效指标的机器。
美国餐饮巨头百胜集团周二宣布，以27亿美元出售旗下拥有68年历史的披萨连锁品牌必胜客，中国业务则由百胜中国收购。必胜客近年面临外送平台崛起、新型披萨品牌竞争激烈以及部分门市老化等挑战。去年，必胜客的销售额下滑了2%， 成为集团表现最弱的品牌之一。今年二月份，必胜客已经宣布计划关闭全美国250家门市，目前预计将分拆出售给两个买家，一个是龙源资本，将以15亿美元收购中国以外的必胜客业务，而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将以12亿美元收购必胜客的中国业务。中国是必胜客在美国以外的第二大市场，占其全球销售额的 19%。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福特角世界杯走红，中共连蹭热度反遭羞辱，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技网站 TechCrunch 周三消息，网络安全公司 Hudson Rock 和 SOC Radar 披露，一场代号 FortiNet 的网络攻击正在全球扩散，数万台 FortiNet 的防火墙和 VPN 设备遭到骇客入侵，受害者涉及多家大型企业及部分政府机构。报告显示，印度、美国、台湾地区和墨西哥是受影响较严重的地区，相关受害物件遍及多个国家和行业。报告指出，这次攻击并没有利用新的漏洞，而是通过已泄露的账号密码或弱口令入侵暴露在互联网中的设备。骇客得手之后，可监控网络流量，窃取更多凭证，并继续扩大攻击范围，形成连锁式传播。据称，受影响的企业包括埃森哲、富士康、联想、甲骨文、三星和西门子等。Fortinet 表示，这次事件主要涉及历史泄露资料再利用及凭证暴力破解，与近期新漏洞无关。专家提醒企业尽快更新密码，并加强外网设备安全防护。
CNET 周三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打算推出“了解你的客户”新规，要求所有手机新用户和续费用户提供姓名、住址及政府身份证号码。FCC 表示，此举是为打击骚扰电话和电信诈骗。外界认为，这将实际终结美国匿名烧好手机服务。隐私专家指出，新规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诈骗问题，却可能损害普通民众的隐私权、记者、举报人、家暴受害者以及重视匿名通信的人群，都可能因此失去重要保护。同时，美国电信企业近年屡次发生资料泄露事件，外界担忧大量敏感身份资讯集中收集后可能带来更大的安全风险。此外，新规还可能影响弱势群体获取通信服务，没有有效证件者、部分少数族裔及无证移民可能因此更难获得手机服务。该提案目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Scientech Daily 周三消息，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近日发表研究称，研究人员将物理定律直接嵌入神经网络，使人工智能在设计先进光学器件时效率大幅提升。新方法可将原本需要数周的计算任务缩短到约十分之一，这有望推动量子计算、相机镜头和眼镜镜片等领域的新的突破。研究团队聚焦纳米光子学，利用超级电脑类比人工光学材料。过去，训练神经网络需要大量的资料，而生成这些资料往往十分耗时。如今 ，AI 在预先掌握电磁学等基本规律之后，不必再从海量的样本中反复摸索，训练的时间从约30天缩短至3天左右，预测的结果也更准确。这项成果将有助于开发更轻薄高效的光学元件，并支援未来量子电脑之间的资讯传输。相关的论文已发表于激光和光子学评论期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界杯足球赛正火热进行中，参赛球队的数量首次从32队扩增至48队，但中国男足依旧无缘世界杯。 面对失望的中国球迷，中共官媒连日编造故事，还捏造佛的脚，感谢中国帮助其在世界杯走红，引发网民纷纷调侃热议。网民甚至还对比出中国国足发展的窘境，令中共反而更加难堪。请听报道。
中国男足自2002年之后已经连续六届无缘世界杯。在中国球迷失望之际，中共官媒连日强调赛事充满中国元素，包括中国制造的官方用球、中国籍裁判马宁入选主裁判，以及开幕活动出现中国玩具等等，试图刷存在感并自我安慰。在15日举行的 H 组赛事中，非洲佛得角队以0-0逼平了夺冠热门的西班牙队，爆出开赛以来最大冷门。随后，中共多家官媒将佛得角晋级与中国在该国援建体育场做连接，并推出佛得角感谢中国圆梦世界杯相关话题，一度是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但是官方的说法随即引发了争议。北京一家官媒工作背景的微博大 V 周三发文指出，所谓佛得角感谢中国，是中国媒体为流量而歪曲拼凑的内容，佛得角官方从未做出这样的表达，这种挂钩简直是乱扯。他说，佛得角进步主因是海外球员招募与自身足球体系发展，与场馆建设并无直接关联。该贴文后来被删除，但在海外 X 平台上仍可见到。大量的网民留言调侃说，总能找到赢的角度，中国国内建了那么多足球场，冠军应该拿到手软了吧。CCP 总能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出丑。佛得角是佛州西岸的大西洋岛国，人口仅有54万。40岁的门将奥基尼亚25岁才开始踢职业足球。这次爆红的他在赛后表示，很遗憾母亲因为费用太昂贵问题无法到场观赛。美国国务院后续表示，将邀请其母亲赴美国观赛，并免去他的签证费，引发外界关注。有大陆网民说，一名小国门将甚至无力负担母亲的签证费，却能够逼平世界强队。反观中国国足与高高在上的足协老爷，你们还有脸吗？此外，另一支黑马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在对战德国队的时候，虽然以1-7落败，但是首秀就攻破了德国的门神诺伊尔的十指关，同样是引发关注。库拉索位于加勒比海南部，人口约16万，创下史上最小参赛队纪录。两个黑马国家的成绩无意中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对比与质疑，令中共很难堪。分析指出，中国足球问题不在资源，而在体制与青训结构长期失衡。习近平掌权后，时不时地在外交场合表达他对足球的喜爱与对中国足球的期待，当局也确实是不惜下重本。但是自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方案推动以来，腐败问题严重。2022年起，中国足协高层大规模落马，包括前主教练李铁被判刑20年，足协前高层杜兆才判刑14年。尽管如此，中国队实力仍然持续下滑，已经沦为亚洲二流球队。独立评论人士蔡胜坤披露，这次世界杯扩增到48队，据说是为了把中国足球队拉进圈子，但是中国男足依然是只能留在家里看电视。这不是技不如人的问题，而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指挥部署，并把大把金钱撒向绿茵场后遭到的最惨烈的羞辱。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